我们把心静下来，今天还是来到了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这一会呢，那么所说的是实地。这个实地呢，就某一个观点来讲说，我们建构了我们的佛土，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去建构他自己的佛土，就同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十地前面的三地是地前菩萨，第一地呢是修的是欢喜地，第二地呢是离垢地，第三地是发光地，这三地呢很像是你要踏到唐奥里头去的那个阶梯，那叫地前，也就是你这三个阶梯踏进去到了第四地的时候，我们称它是宴会地，因为你一踏进去宴会的时候，就已经用宴会来烧掉你的种种的障碍了。所以在我们讲实地的这个佛地里头，你说你踏了这个三地进去来，你请问你还有什么样子的灾难可以说？请问你还有哪一些东西说你自己觉得那些东西令你不满足的？又有哪些东西灾难能够奈何得了你的？你都肯愿意去做布施了，那么平常损失一点对你来讲不是更欢喜吗？你都愿意离垢了，就把自己的多余的东西愿意把它甩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哪有不成就你自己的一个定性，你的智慧可言的呢？你都愿意让你自己发光了啊！你能够从你的戒律那个地方，那让自己产生了你自己不断成长的力量，那么你还依赖些什么？所以到了宴会地的时候，你踏上去了，踏到了真正的灯堂了。其实你进到这个佛堂的时候，在你从底下走路走到这个三楼来的时候，到了进到这里来，你已经进到第四地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讲堂里头一起分享，那就是靠一进来了以后，你就应该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烧的这些东西通通要万缘放下，让它用我们的智慧之火烧掉了我们自己的种种的一些障碍跟烦恼。我知道我们好多同仁一唱完了开经句，他说郑老师，我内心里头有无比的欢喜的，我现在就觉得欢喜的。当然欢喜，要不然你怎么进到他化自在天来呢？那么第五地叫做蓝胜地，我们呢原来在这个宴会地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讲的说它是透过精进啊，那么来修的。我们在过去讲第三地发光地这一地呢，那么我们给各位讲过的，从初禅到二禅到三禅到四禅，然后由四禅进入到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有、非有想、非无想，那就是四禅八地。其实要注意到在这个发光地这一地啊，我们修的这个禅呢，跟现在呢第五地蓝胜地这里呢也是在修禅。发光地所谈的那个禅呢，它是修定的功夫，可是南圣地这个禅呢， 是要透过禅定来发慧的功夫。所以一个是禅定，一个是禅慧，在南圣地这一地里头是在修禅慧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南圣地为什么难呢？我们好多人讲说，哎呀，我修禅定了以后，我现在觉得很好，我赶快远离啊，远离尘嚣，我跑到远远的地方去，我现在好安定，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来，我最好什么东西都摆下来，是你会觉得愉快的，没有错。最好是家书不要来，对不对？朋友不要来看我们，为什么？来看来会影响我的修行啊。所以有不少的人，在他修行一段时间以后，他是希望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需要非常好的安定跟禅定，让自己陶醉在那里头。其实如果把禅定当作是一种享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又执着在定里头了。所以四禅八定的那个禅是没有讲慧的禅，它是讲清净的禅啊，是讲离啊的禅，是我们离开种种的烦恼，离开种种的障碍，离开我们种种的这个愤懑、贪婪、执着啊、自我中心，是从这个地方离开而已。所以那个部分会使我们觉得愉快，是说我现在再也看不到了。但是人修行不可以掩耳盗铃呢，啊，你可以用一个东西把耳朵塞起来，把眼睛也不看了、啊，眼不看为净，你以为这就行了吗？不行。因为你总有一天，人生如旅啊，你还必须要去旅行呢、啊。眼睛一看，又是这里有问题，又挑剔，那里又有问题，那你还必须又转回去。你的功夫，基本功夫还是没有啊。啊，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工作的场合里头，有这么多纷扰的事情，啊，这个压力给我这么重，那好了，我现在不要工作，把工作辞掉。所以压力很重的人就把工作辞掉，他就去追求什么呢？追求一个平安跟安定。但是辞掉了以后呢，更麻烦。为什么更麻烦？因为你不可能整天待在家里不出去啊，而且一待在家里的时候，你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啊，啊，你的智慧没有办法开展啊，这问题又来了。所以现在到第五地的时候，他更怕你现在到了四禅八定以后，你又走错路了，所以现在又把你带出来，要带你出来产生智慧。你是在禅定的功夫、学禅的训练里头，最后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智慧，用这个智慧，你可以去烧种种的烦恼，用这个智慧可以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用这个智慧来烧诸种烦恼。能够烧掉这些烦恼，那么一切就是光明的。所以南圣地这一地呢，我们知道它已经到了第四地，以37菩提分，就是37道品为重点，它已经在这个地方努力去修行了。可是修行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就是在南圣地的时候，就必须要把真地跟世间的俗地结合在一起，而使这两个东西完全能相应。也就是我们修的那个禅定的主要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回到世间法来去尝试尝试，你是不是还是定的才可以。如果你回到世间法来你还是不定，那表示你那个定呢只有在特定的状况下才是定的，这个定不是真功夫啊。所以你也不要沮丧，你也常常会有烦恼，也会常常会有不定的时候，但是你要常常有一个决心提醒自己，不要被烦恼拖得太久。所以好多人都会这样问说，郑老师，我觉得你都没有烦恼，你大概没有烦恼了吧。我不会这样骗你说我没有烦恼，一样有，怎么会没有烦恼？身为人还在修行，说没有烦恼那打狂语嘛，一定还是有。但是情况是这样，烦恼来，烦恼有大有小。如果两个人同样的事情，甲可能会被这个烦恼压垮，或者被这个烦恼来的时候自己就承受不了，就自己呢就迷失，就 走了歧途了。可是另外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他却承载得了他，不止如此，他能化解得了他，不只能化解得了他，能够拿烦恼来当作建材，他会把它变成一个真正建造浮屠啊，就是自己心灵宝塔的材料。所以正来烦恼正的时候啊，烦恼邪来烦恼自啊，正来烦恼除啊，他是能够真正这样改变才可以的。照理讲，人世间尤其是在家熟地的修法，是烦恼越多，你呢就越能精进，越能精进，你的成就就越大。你应该讲说啊，又有烦恼来了。你反过头来，你愿意去转动它，那你就行。如果你认为看到一个烦恼就想逃，我问你，到最后连一只蟑螂你都要逃啊，看到老虎你也逃啊，看到一只狗你也逃，看到一只蚊子你也逃，到最后你只好关在一个密闭的没有空气的地方去，那怎么行呢？你所有的抵抗力没有了。所以正常的啊，我们真正能够去成长的应该是不怕烦恼，无畏烦恼，而愿意用智慧去解决它，去燃烧它，最后还要燃烧到哪里去呢？燃烧到利益众生去。我们在南圣地这一地里头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所以真谛，那么这个是指的是我们出世间的智慧，熟谛是属于世间的智慧，能够使两个相应合，令我们能够真熟没有差别。正因为是这样的真熟没有差别，无差别的真如，所以才能够证无差别的真如。所以也生死与涅槃呢都没有差别，生死跟涅槃没有什么差别才可以。我们呢，人有一种叫做自我伤害的倾向。其实在心理学里头研究说，人的心有两种倾向，我们称为叫两种本能，一种本能叫生的本能，一种本能叫做死的本能。生的本能是使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欢喜越来越宽阔，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越好，那么所以无量寿，那指的是我们不断的成长到无量这边来。可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艰难跟苦楚，这些东西我们有办法把它消化了，把这些消化的东西慢慢的，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要逃避的。这个时候你看到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那么你当下就已经极乐净土。这个在这个人世间里面，你已经成就极乐净土，所以你发了一个愿，说我也要到地狱里头去，去度化地狱众生，那么你一定可以去。你去的时候不会被地狱的种种的色相把你束缚住，种种的引诱把你牵绊住，种种的惊吓的啊恐怖的这些东西把你吓倒。地藏菩萨是靠着这种力，所以他是真熟不二的。所以地藏菩萨你看来他是菩萨，他是成佛以后成愿再来的菩萨，他是十方法界都可以及的这种菩萨，所以他是生死与涅槃是没有差别的，要成佛跟到地狱里头去是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他的法身是不二的，只有一个法身呢。所以这一地难圣地之所以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他发了禅慧，有了这个禅慧，所以他能够慈悲喜舍，能够通达世法，又能够真正的这个知道就近之门，那是在这一地里头所讲的一个修行的法门。所以他修行的是重点呢，他是这个禅的慧啊， 那么这个禅会的修行就把前一地的37道品拿来，哦，我们以前是被动的啊，去修行那37道品。可是现在呢，我回过头来，我不是被动的在实践那37道品，而是我在运用这个37道品啊，我用这个37道品用的是很宽广的哟，无论你是用八正道，用七觉知啊，用四无量心，你用任何一个东西，五根五力，你任何一个东西抽出来要用的时候，因为你过去是一个学生在接受训练，你在练习，就好像说一个真正在练拳脚功夫的师父在教他的弟子，告诉他这一步一步是这样来学习的。可是你不能够以后出去跟真的要用你的真本事的时候，你还想着说啊，照套招的方式一招一招来，那你就不行了。所以为什么是难胜地的原因，是因为你真正的最后发挥了。所以要把37道品真正变成以平等清净心来消化它，平等清净心来消化我们的戒，就变成戒而无戒；平等清净心来消化我们的心，心自然平等。用平等清净心来消化37道品里头的任何一品，它都会变成智慧，都会变成活用的东西。那么也许你现在要问，那什么叫做清净心？清净心至少我们可以从四个线索来把握它的真正的含义。第一个呢，是清净心呢，那么它不是没有烦恼，它是能够了知那个烦恼，而且能够排遣那个烦恼，那是清净心。有人讲说，清净心，我既然清净了，应该是一点烦恼都没有。没错，成佛的时候是真的清净心，就是没有烦恼。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清净心并不表示我一直都那么清净。你想嘛，你要上班，又要维护一个家庭，又要去做好多的事情，甚至于烦恼自己的事情呢，烦恼不过。我们在做还有很好的修行者，要去帮助一些困难的家庭，你知道那也是一种烦恼。哎呀，帮他想应该怎么办，怎么样他才能够接受我的帮助，他也要好好的去思考，那都是烦恼。但是他不是被烦恼绑住，但是他却了知烦恼在哪里，这是第一件事情。一个有烦恼的人能够去处理烦恼，就不怕烦恼，就能够转动烦恼，我们不能逃避烦恼而变成没有烦恼。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指无碍的意思。我们的清净的时候就没有就是没有障碍，我们是没有什么障碍。我们过去讲过的障碍，所知障就是一种障碍，业障是一种障碍，烦恼障是一种障碍。什么叫做所知障？哦，我们好多学佛的同修啊，好喜欢哦，去找那些神通的啊，就去就问了，对不对？哎呀，你看我这个怎么样？你看我该不该去投资去做这个生意？我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的，我常常有机会跟我们国内几位大师去亲近他们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我只是觉得坐在他身边实在是很好，很温暖的感觉。可是我没有什么话好说，我只觉得真的很好。可是你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弟子来，哐就跪下去，然后师父请你告诉我，我现在要去大陆投资啊，那你看我怎么样这个投资你看好不好？你说师父他是商业管理的吗？啊，你说师父他是对大陆的投资专家吗？可是师父他毕竟是开过会的人，他就很轻描淡写的跟他讲， 投资当然是很好啊，可是不要有一种贪心，不要有一种想要走捷径，不要内心里头呢还抱着一种投机取巧的，要踏踏实实的，要以那个实心，要以那个身心，然后你去投资当然是很好啊。是的，师父，我懂了，我懂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啊，倒是在旁边的那个闲来无事的人倒是真的很懂，可是他没有去投资啊。我看了，有时候我们所知是很厉害的，有时候我们弟子同修们来到了某一个这个山门，一进去就问师父，师父你看我能不能活超过60岁？师父跟他讲，你糟糕了，你不能活过60岁。马上人都发软，这叫所知障。师父讲的也许对，真的你超不没有办法超过60岁，但你手就发软了。可是你现在几岁？51岁而已啊，你怎么样发软软9年呢？所知障。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几次就跟各位讲，你要去读了凡四训，是这上面讲的神通力，讲的说你只能活60岁，难道你真的肯活60岁吗？那你来学佛干什么？学佛就是要来造命的，不是要来宿命的，你要弄清楚啊。你说一到一个地方去，你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一进到师父那里去，说师父你看我怎么样才能快乐，师父一直说哎呀你业障好重哦，马上脸都变了，对，我业障很重，我不晓得前世不晓得做了什么恶业才会有这种业障。其实我在旁边听了，我说真正的业障是这个时候你就有业障。什么业障？业就是行为，此刻你的种种的行为，思考是一种行为，情绪其实也是一种内在的行为，它也表达于我们的身体，待人接物人际关系进退应对，这些事情你一定有了障碍。有什么障碍？思考的方式，逻辑方面的一种这个思考，可能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当然就是有业障。所以我也铁口直断，每一个人都有业障。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里头一定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都叫业障。那么好，出家师父有没有业障？出家师父当他精修律的时候，他没有业障。为什么？他整个人完全可以自我控制，他没有业障。我们有没有业障？有啊，怎么会没有业障？一定有业障。所以有了业障你不必怕，慢慢来，从少分戒到多分戒到满分戒，一点一点的戒，一点一点的修，业障也就没有了。所以他这样才能得平等，才能得清净心。那什么叫烦恼障？过去讲过的贪嗔痴慢疑就是烦恼，是我们自性众生的烦恼。那个烦恼障，贪心哪一件事情使你内心里头不难过的？难过得很啊。你看看吧，一个人啊，本来一个月只有赚20000块钱，现在很不巧的统一发票兑了200万，可是这个200万的这张统一发票放在我的手里头，我好高兴，我都把它放在我的西装袋里头哦，都把它放在这里等着就要去兑了。可是想一想，要去兑的话，这个西装应该换掉才对，换一个新的好了，哪去洗的？结果那张统一发票都洗成看不见的东西了。现在这个人会不会疯狂？大部分的人都会疯狂，其实对他来讲本来就没有那个东西，现在还是没有那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人会跳楼呢？就是因为曾经有过200万，现在又没有那200万，就这样他就跳楼了，屁戏呀，是不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贪是很厉害的，一个观念进来了， 要回到那个观念也是很困难的，所以你不要随便去算命。为什么佛门弟子不随便去算命？你去算了以后，那个算命的跟你讲你糟糕了。照正法，一位出家的一位师父，他是不随便给你讲这种东西的。但是我知道有时候也不晓得是有心还是说溜了嘴，总是自己讲一点，那个叫多话。你知道什么叫多话吗？以前国清寺，唐朝的时候，国清寺寒山和史德两个人，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禅宗的两位，应该算是得到的道理了，是真正悟道过的了。可是等到皇帝要来找，现代也要来找，说听说弥陀就在这里，史德呢就讲是在那里头，现在也无论如何要再往里头走。往里头走的时候呢，被他追到了，他们就跑，所以他们跑了一个地方，就钻到石头洞里头，再也看不到人了。说石头打开了，他们钻进去了，以后都看不到了。回过头来还讲了一句话，说使得多话，意思是说你不要讲不就好了吗？使得多话，你不必那么多语了。所以修道的人其实也不应该随便去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一个人就是因为听到这些东西，什么事也不想做了，本来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啊，整个精神似乎很颓废的一个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修道的正法。修道的正法没有别的，不管你怎么，你也不必去算，反正我是来造命的。那就是你修行就会越来越得力，当然你自然而然就很平等，心里面很平等很清净。所以我们知道清净的意思就是无碍，无碍的时候呢，那么你必须是没有这个所知障啊，没有这种业障，没有这种烦恼障啊，你既不贪，也能够改掉自己坏的情绪嗔怒的脾气，那么能够改掉自己执着的那个态度。执着这件事情在两三个周前我给各位提过，执着的意思是一个人他能够从封闭的自我慢慢的走向一个开放的自我的那个人，他就不再执着了。什么事情会执着？执着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我刚刚讲的，只要去看到有人跟我们算了一个病，说我活不过50岁，这件事情很严重哦，挥之不去啊，很多人挥之不去啊。为什么挥之不去？执着。为什么执着？你那个我是封闭的，你是打开，然后不管好的或不好的马上跑进来就关起来，跑进来的东西是一只恶犬，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心窝里头不断咬你呢？所以封闭的我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修道上必须要注意啊，要能够避开的陷阱。那么没有这些执着啊，我们的我慢慢的就开放了。你说活50好，50也很好，我还有2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可以活，不错。你说我可以活60哈，那还有10年，不错，我好好的活，叫做大死一番再活现成。既然你都能大死一番，那么你能活的那个现成，那个现成就无量寿。你能死掉什么？你能死掉你的障碍就没有障碍了，你能死掉你的矛盾就没有矛盾了，你能死掉你的去来，那你爱造多少命你就可以造多少命。这就是佛法无量的道理。你说师父一回来就宣讲 无量寿啊，清净平等觉净。为什么要讲这么重视这本无量寿清净平等觉净呢？因为你可以无量的创造，因为你不执着在一个东西，所以你是无量寿。因为你不依赖任何东西，你可以用自己的智力，你变成一个主动者，所以你可以不断的让自己开拓下去，宽广下去，所以叫做无边，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我们修行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这里。也许你会讲说，人寿怎么可能是无量的呢？人寿是生住意灭的，那是指人的身体生住意灭，所以是不可能永恒的。但是因为我们能够接受不是永恒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身是永恒的。那么第四个呢，是这个清净平等的意思，代表着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的思想里头，没有一种评价性的一种态度。如果我们待人经常在评价别人，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越过越辛苦。常常评价自己，那也会很辛苦。怎么评价？我不如人，哎呀，我赢人了，这都是评价啊。看看那个人，我一看那个人，看了就讨厌啊。那个人很缺乏功德心，你越会挑剔自己，就越不能平等，心里面也越不清。这就叫做挑剔。佛是告诉我们不要挑剔的。有时候我们会问，那好了，我们都不挑剔，那我们怎么会进步呢？对，错误的东西我们要改正，我们要以无畏心想办法去改变它。但是改变它并不是挑剔啊。你要建议一个人改变他的恶习的时候，并不是先骂他一顿。可是很多父母亲都是先骂他一顿，有时候骂完了还忘了如何告诉他正确的答案。但通常父母亲都犯这个毛病，连老师都如此，因为你只会挑剔，没有真正的用智慧去改变他呀。所以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障碍，都是因为在不懂得有这个平等清净心。没有平等清净心，就没有真正能够了了分明看清问题去改变的那种可能性，我们也就不可能福跟慧都能增长。所以平等清净心呢，是去入蓝圣地的法门啊。也就是说，真正讲的禅慧必须最后是平等清净的禅才行。而且平等了以后，清净了以后，因为平等，我们才能够明包物语。我们因为是清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身心真正去跟周遭的一切有一个很好的同理与共鸣。所以在经文里头呢，那么有十种，那么这个平等清净心，这个十种平等清净心呢，是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都必须是如此的。这十种是第一个戒平等清净心，你要守戒，戒就是你的生活的戒律，是不是？我们有同修呢，就这样子问我，说郑老师，我们学佛的人要有戒律，是，我是要在守戒律。可是我今天是应该不随便跟人家讲一些是非的话，可是我今天讲了呢，讲了以后回去就不断的责备自己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很难过。好了，照理讲，一个能够检讨自己的人是好的，可是重点是检讨，但并不是要变成自己回到家里来难过。所以我会最近发现好多年轻人，他在公司工作的场所，他们有一些倾轧，或有一些彼此之间不和谐的事情，他当时讲了几句重话以后，回去就不断的难过。明天去的时候又看很多人又是这个样子，他又讲了几句话回来又难过。他好像专门上班是专门去收集难过的事情回家的。那么这种戒最好要好好的去把它洗干净，你那个戒里头有不净戒在里头。 境界与不境界，你从少分多分到满分慢慢去修行，但是那个戒不是要拿来自己当作把自己把它捆的到最后好像活喘不过气来，这是不对的。我们持这个戒要以平等心来持这个戒，你不可能各种戒全部通通锁得完美无缺，所以我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一位这个修行的推广者。你千万不要自己一开始就给自己定那么多戒，你光是扛着那些戒的戒名你就已经垮掉了，你根本没有办法从戒那个地方训练自己成为智慧。戒的目的是让我们最后产生智慧的，而不是变成戒的奴隶才可以。所以戒平等清净心，心平等清净心。什么是心？你的发心也必须是平等清净心，你心里头起心动念的东西都要清净，都要平等。什么是平等？这是牵涉到我的利害关系。我今天这个要来之前，我看到在我桌子上摆了一本《天下》杂志，刚送来的，我还来不及把它翻开来，我只看到那个标题上面写的，意思是说，选举的背后就有很多这种争夺啊，这种种种资源财富的一种后头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叫心不平等，当然也就不清净啊。选举这件事情是选举，那中间后头变成了一种野心的伸展的时候，他发的这个心就不是平等清净心。我们修行的人不是这样，我们修行的人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平等而且是清净的。我发一个心要去帮助别人，绝没有想到要让别人知道我在帮助他，也没有想到说我帮助他是要达到变成好人好事的代表，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建筑一报纸最后让人家公告周知，没有，他只是认为该帮助他。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心，他所帮助的是直接的，正因为没有这样一个障碍，他所帮助的回过头来回流到我们内心里头的才是真正的丰富的。这个丰富丰富了我们的心，也丰富了我们人生的信念，也丰富了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那个智慧。这个心叫平等清净心。我们有时候要去讲一个不应别人不敢讲而我应该讲的话，这叫无畏心，发这个无畏心，发这个无畏心也是要亲近平等才可以。我现在要告诉他，你这样做是错的，我们该跟他做。如果你这样做，那么我不能接受。无论你对我最后是怎么样，我还是必须告诉你，这件事情错的应该错，希望你不这样做决定。你能这样子讲，你内心里头是亲近平等的，你不是因为说我为了讨好他，让他觉得跟我建立一个好交情，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把语言改变了，本来不应该的，现在我认为你这个决定很好，老板你这个决定对了，对，就是不平等也不亲近。其实这种事情太多，家庭里头亲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亲近心平等亲近。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忙着考试，哪一天不在考试？在台湾的学生哪一天不在考试？好了，你不能因为他每天都在准备考试，然后他做错的事情你就不跟他讲，你输掉了平等亲近。可是呢，你要跟他讲，但是你却拍着桌子很愤怒的跟他讲，那也输掉了亲近平等，平等亲近通通没有了。所以心是平等亲近的，除见疑悔平等亲近心，你要把你内心里头的那些偏见要除掉，要除一个偏见，或者就除掉我们内心里头的不安 是疑，就是不安；悔，就是自己的懊悔。要把这些内心里的不安、懊悔以及自己的一些偏见，这通常都是会导致一个人情绪不好，会导致一个人内心里头压力很大，甚至于到最后会自己变得非常的忧郁啊，非常的郁闷的结果。你要把这个东西除掉，要除这些东西也是要清净平等才可以。你说我内心里头觉得我很失衡，很忧郁，那我现在要除掉，怎么除？那我就每天晚上通通吃一颗安眠药，我晚上就不会这样子这么多烦恼了，是不是？你要除这些见嘛，因为晚上的时候有一些事不断出来，我每天都吃不就好了？你吃吃看两年你就知道了，问题就很越来越大了，是不是？那你当然你可以在治标上根据医生的需给你开的，你当然可以服用药，但是你要什么？要清净平等回来来看这件事情，要清净平等来看你要除这些见是什么，你的不安是什么，你的疑惑是什么，这些东西你要回过头来看他，愿意真心的来检讨这些问题。其实你仔细想想，人有一口饭可以吃，在台湾这个地方，你哪一个要有一碗饭吃有什么困难？要找一个地方住，租个单身的房子住又有什么困难？你如果说要有，只要你肯干，哪一个地方没有工作可以给你干？所以你只要想到最坏的时候，倒反而觉得很达观，说真的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反而比较自由，比较平等，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一会儿逢迎一会儿逃避，你就没有，也不会一会儿选择这个一会儿选择那个，你也不会担心到底会不会走投无路，都不会，一定有路，哪有没有路？人生没有那个没有路的，是不是？一定是有路的。所以我们知道要除去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的种种的见，要除去我们的疑悔，这些东西我们要以平等心才能办得到，所以叫除见疑悔平等清净，道非道智，平等清净心。我们讲啊，我们有时候同修就这样问郑老师，我以前皈依哪一个师父他这样讲的，那我现在皈依哪一个师父他又是这么讲的，那我觉得这两个讲起来好像现在这个师父讲的好像比较对，前面讲的那个比较不对。我说你在说什么？你是在搬弄是非呢？你还是你比这两位法师还高明呢？在做评鉴呢？道智非道智，你符合一道的或不符合一道的，你在这个地方了了分明，可是了了分明却建立在平等清净上。你要注意，那个法师告诉这个弟子说，我告诉你，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切通通放下，连工作通通都放下，这就是让你现在好好的到我的道场来。你每天在这个地方搬柴，在这个地方运水，这就是道。他一听呢，这个师父好像要骗我到这个道场来一样，然后就疑神疑鬼的，那你去失掉了平等清净心。其实这个师父给你开出来的这个处方可能就是当下最好的方法，你确实应该到那个地方去好好的做一个月，每天工作，晚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做早晚课，是不是？那么劈柴挑水，一个月以后他跟你讲，现在你已经修好了，下一步你可以回家去。你知道不是道智就非道智，不是非道智那么就一定是非道智，道智不见得一定就是道智，非道智不见得一定就是非道智。所以道智非道智里头要有拼，一定要清净平等。我们人都很聪明，听多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拿一个尺来衡量，他都还没有跟师父学，他就拿一个尺去量师父有多少。 要一千来夸夸亲，那怎么行呢？这个就是当智非当智，不平等，那是不行的。修行自见平等清净，你要修行，但也要有自见。没有修行，怎么会有自见呢？所以有人讲说，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智慧。可是你没有修行呢、啊？另外一个人讲说，修行才重要，自见不重要。那你去争好了，这东西是平等清净的，与一切菩提分法上上观察平等清净心。你对于那37道品的实践，也必须以平等清净心去实践，才会实践得好，教化一切众生平等清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影响别人，你当老师的人要教化这些学生，要以平等清净心才可以。你不可以说那个学生穿得脏兮兮的你看起来就讨厌，那个学生穿得很整齐又很乖巧你就对他特别喜欢，你看到他的时候就笑，看他那个穿得脏兮兮的那个你就不笑，他说那叫做既不平等也不清净。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当老师的人啊，有时候你在一个班级，特别是在这个国民中小学里头，你知道有好多的学生哈、啊，他在一个比较真实讲真心话的时候，他们也会这么讲，说你不知道我们老师哈、啊，他根本就不看我们，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的。对，他真的一天到学校里来，就在你等着老师，你会不会看我一眼？但没有想到，明明眼光已经飘过来了，已经看到他，他又回去了，所以看不到这个老师给他的一点点从眼光里头散放出来的爱，连眼神里头的爱都没有啊！你看，那是怎么可能讲说他有清净平等呢？所以能够有这个平等清净。